他在宽敞的门口站了很久，检视着这批鱼。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着急，对风和寒冷毫无感觉。他的双手什么都没带，夹克的拉链像往常一样勉强拉了一半。寒冷的北风、木器和雪花都被卷进身体，我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哀动。我说：“是啊。”阿里说：“连我的心也是。”后来老克里斯蒂安似乎清醒过来，他开始行动，高高的挥起延展，像一个感叹号，一声宣告：“白色的拥抱。”他说：“我们立刻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咒骂着寒冷、夜色、鱼、停滞的时间和他那该死的诗歌，因为此刻工作又要被打断了。白色的拥抱，我的心冰冷吗？为何我的爱人的名字沉默地落在我的嘴唇上？接着，克里斯蒂安朗诵了一整首诗，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一种远比他自己更加强大的力量把诗推上他的嘴唇。我和阿里如今对这种模式已经很熟悉，不管他是拿着铲子、刀、绳子，还是一堆鳕鱼头，不管他正在年轻工人们的休息室里忙碌着什么，其实他更喜欢楼下的小房间，女人们和玛尼一起在弥漫的烟气里休息。那些词语源源不断地从他口中流出，唯一能阻止他继续的力量只有玛尼。可是玛尼晚上不在屋里，她在雪那白色的怀抱里。他最后关上舱门，这意味着再没有什么能把我和阿里从克里斯蒂安的诗的紧箍咒里解救出来。当传送带把剖开的鱼从水里拉出，渐渐填满下方倾斜的容器时，克里斯蒂安正要朗诵独白，他两腿张开站立，仿佛是为了在激昂澎湃的雨流中保持平衡，身体微微前倾，很快他的鼻孔里出现棕锈色的水滴，水滴不断膨胀，慢慢滴落，变成了两条鼻烟色的痕迹，它们随着诗句的韵律而颤动。30多年后，阿里用手推车推着两个购物袋和两个手提箱穿过走廊，朝海关和出口的方向走去。克里斯蒂安略带沙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响，他满脑子都是诗，苍老的声音，二月的黄昏，堆满鳕鱼的存放区和随着诗句颤动的两条锈棕色的粘液。你得脱掉衣服，关于负罪感和该死的左派的论断。负罪感从何而来？许多人的内心似乎饱受良知的折磨。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犯过错，遭受过失败，因而辜负自己，辜负我们所爱的人，辜负这个世界，辜负生活？会不会感觉自己的欺骗行为迟早会受到惩罚？为什么当我们意外撞见一辆警车，瞥见警察，我们的心就会慌得直跳，狂跳不止？这种负罪感从何而来？难道这就是原罪？残酷的基督教理论，我们的血液中蕴含着祖先的罪行，只有永恒才配得上上帝可怕的怒意。我们吸食母亲乳汁的时候，也吸食了一点负罪感，它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不管怎样，当一个高大的海关官员走上前来，举起手时，阿里并没有丝毫惊讶，这平息了他脑海中的老克里斯蒂安的声音。沉重的诗句被撕得粉碎，一切随之消失了。二月黄昏的雪的白色环抱，刺骨的寒冷，桑德盖尔挤的鱼类加工厂，装满鳕鱼的存放区，嘈杂的切头机和剖背机，还有那个拿着铁铲的老人。海关官员向前一步，举起强壮的手臂，阿里脑海中的一切都消失了，他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对不起，手推车不能推出去。 海关官员抱歉地说，他似乎很尴尬，轻轻敲着手推车，放着两个手提箱和两个购物袋，被一个消失的世界压垮了的手推车。阿里环顾四周，显然他是唯一一个还没离开的乘客。九九站在行李传送带旁边，看着自己的手提箱漫无目的地兜着圈，完全没有意识到免税店已经没人了。对不起，阿里说。他看着海关官员，突然觉得他很熟悉，让人不自在的熟悉，但他很快抑制住这种感觉，伸手去拿箱包。假如他能尽力肩负起那些在痛苦中消失的东西。这时，海关把另外一只手放在袋子上，问他，或者对他说，还是一副抱歉的样子，仿佛他觉得这件事十分让人为难和尴尬。你不介意，我们检查一下你的箱包吧。接着，他给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同事使了个眼色，一股焦虑形同拳头在阿里的胃窝里翻搅。他清清嗓子，耸耸肩，掏出手机对时间，看见两条未读信息。另一位海关官员一声不吭，抓起两个购物袋，轻松地提起来。他是个年轻人，还不需要和往事较劲。跟我到隔壁房间走一趟。年长的长官说，假如你不介意的话。他温柔地补充。阿里小声嘀咕。接着又走来一位年轻的女长官。她提着一个手提箱。阿里曾在行李传送带上匆忙地打开过它，只是为了塞进三本在凯斯楚普机场买的杂志。一本音乐杂志滚石，一本科学杂志天文学。还有一本美国杂志，其内容似乎介于色情和淫秽之间。阿里挑书的时候感到烦躁不安或神思恍惚，发现自己突然立在一架子和性有关的杂志和 DVD 面前。性是我们既隐藏又宣扬的原始本能，承认也好，否认也罢，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事物能像性本能那样遭到歪曲和误解。尽管如此，一切生命由此而来。女官员把她的手提箱放在一张长桌上，接着离开房间关上门。她松了一口气，箱包旁边站着三个人，除了阿里还有另外两个官员。他们迅速又灵巧地清空箱包，把所有物品整齐地摆放在一边。那位年轻长官快速地翻看了阿里所写的关于诗人约翰·西利·永尔松的手稿，这是20多年前阿里就梦想着写的一本书，却始终犹豫不决，不知何故不敢动笔。也许是害怕年轻时的梦想破灭，害怕他无法举起那块石头。不过他在哥本哈根流浪的时候还是动了笔，没向任何人提过，几乎是一种秘密写作。